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一款设计类的播客节目《改需求 FM》，我是设计师 Rain。你可以同时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和苹果的播客 App 上找到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留言和关注节目下方的公众号。嗨，大家好，我是 Rain。 我希望这一期的剃头没有吓到你。电台已经录到第11期了。我记得刚开始录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你可以录到第10期就完结，好像做到一个第一季的这种感觉。后来我发现我录到第10期以后还可以继续往下录，所以我就改了个剃头，感觉好像我们进入到第二季了。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剃头让你听得很不舒服或者很不习惯，也许下期节目中我又可以再改回来，你可以给我留言。时间过得很快，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意见，我挺感激的。其实一开始我录这个电台的目的主要是让自己有一个渠道跟自己的朋友进行交流，但是后来我发现它从一个内驱力变成了一个外在的驱动力，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在等着这个电台，然后希望从电台中间得到一些收获。但是我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美国嘛，所以我只能周末的时候录电台，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们有时差，而且知道我这个行业设计师加班还蛮严重的，所以有时候甚至我上班了，我国内的朋友还没有下班，然后不是每个周末都可以录。剪录音的工作量其实还蛮大的，把所有的话修得干干净净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有时候甚至反复听听七八个小时，把前后逻辑理出来一条主线。好，但是我说这么多其实不是来诉苦的。电台录了十几期了，我其实想聊一聊可能性这个问题。大概十年前我学设计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设计能够一直存在我的生活中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今天呢，我才发现其实也许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一些基本的方法理论已经初窥了一二了，设计师变得好像没有那么有趣。虽然我想办法让设计这个话题尽量的广袤，尽量找不同设计领域的设计师，但是好像不管是朋友们的职场或是专业的话题，都少有让我当时那种灵光灌顶、火花在脑子里迸发、愿意为设计无条件付出的激情和意愿。我就仿佛看见了自己身处的市场牢笼和资本的边界。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为了生计在考虑问题，多少的因为公司项目聊不成，或者是把设计当作一个吃饭的一个看家本领，就没有想有趣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不由自主的想问自己，如果知道了今天的结局还想要开始吗？当然这个问题就像如果今天一切清零了还有勇气从头来过吗一样难以回答。就比如让你重新再高考一遍，对吧？未来层面热点，你是否还有勇气来高考？结果就是，一方面呢，我对每期嘉宾的不同领域的经历羡慕满满；一方面呢，这种斩荆棘、伤痕累累的站在高处的这种故事呢，我就不想再从头来遍了。毕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是呢，这种亲临重来、重新出发，依旧那么迷人而有着吸引力。因为不畏时间，不畏生计，那是遥远的勇者的故事。所以我突然想到了我的节目也是有意义的。我邀请了这么多节目嘉宾，他们就算是囿于商业的牢笼当中，但是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诉说了生活的无限的可能性。当你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有一点点勇气，或者一点点共鸣，来领略设计师的奇妙世界，来重新出发。 OK， 好，让我们进入这一期的节目。 改需求 FM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一期我邀请到了我的学弟曾曾同学，他是在某著名的合资汽车品牌担任前瞻设计师，今天他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跟汽车的一些渊源和故事。曾曾你好。
大家好，我是曾曾，目前在某合资车企担任前瞻设计师。
啊，你最近做的一款汽车也在北京车展上上市了，对吗？
对，就在四月份的样子吧。这款车我们大概耗时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吧，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方向的探索，到最后能展示在展台上，仅仅是我们工作成果的一部分吧。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吧，因为我刚入职一年多一点，这个是我完整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我觉得很少有设计师就是能说刚入职就能完整的接触一辆概念车从头到尾的，从最开始的草图，包括对外宣传的一些图片，一些公关稿，到最后发布，这些我都有参与。
所以这款车研发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你付出了很多大家看不见的心血，加了很多班。我记得当时我出国前约了你很多次，就在上海，我们都在一个地方吧，离你很近，但是你又一直没有出来，就说加班忙，没有时间。
确实，因为我觉得汽车设计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参与的人一多呢，设计师、油泥师、镀膜师，效率方面肯定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概念车这种抢时间的工作，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把设计反复推敲，基本上时间都是特别紧张的，包括你开始改图，然后要给树模师改，再反映在油泥上，然后再去评审，评审完之后继续接着改图，然后再改模型，然后再改油泥，反复推敲很多次，评审也得评审很多次，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把这个造型最终呈现给大家。所以中间的时间节点也是特别紧，我们当时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凌晨才能回家，然后早上再过去上班，还是比较苦逼的。
但是你应该也挺享受这中间的过程的，对吧？你对汽车一直是蛮有激情的，蛮有热情的。
对，很多人接触汽车这个行业都是从小就对汽车有一定的热爱吧。我之所以能走上这个行业，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我是91年生人，小时候那个年代呢，基本上没有互联网，但是呢，网吧特别多，所以小学放学就经常跟同学去网吧玩游戏，对，网瘾少年。当时的网游什么传奇、石器时代之类的这种游戏，有时候呢玩这种游戏玩得特别烦了，就想玩一些比较简单的不用烧脑子的游戏，偶尔就点开了当时的极品飞车，我记得应该是保时捷之旅，感觉里头的车都特别炫酷，速度感也挺爽的。这是刚刚开始接触汽车这个东西，对它有一点点好感。后来真正开始认识汽车，了解汽车知识，可能是在小学毕业要上初中，有一次要坐火车的时候，当时在想要在火车上待好久，特别无聊，当时也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就想着要不买一本杂志在车上看，去报刊亭随手就拿了一本，我记得叫汽车之友的宝宝的一本杂志，好像是15块钱，然后那应该是我买的第一本汽车杂志。反正当时读完那本杂志之后，就开始对汽车有了一点点的认识，然后就开始了不停的买杂志买杂志买杂志，家里的床下面全是杂志，已经堆满了。当时那个时候还跟现在这些车的文化差别还挺大的，当时的三辆神车我记得还是法拉利恩佐、卡雷拉 GT 还有迈凯伦 SLR， 然后现在这些车全都停产了，已经可以算是半辆古董躺在博物馆里头了。小的时候是梦想进入这个行业，但是觉得有一点遥不可及，现在也就跌跌撞撞误打误撞成了一个汽车的前瞻设计师，还是很幸运的。
每一个男孩子小时候应该都有一个汽车梦吧，但是不是每一个人能把汽车梦做到真实，让这个梦想变成真。尤其是我知道你之前并不是做这个设计的，本科的时候你的专业应该是包装设计。
对，因为高考的时候不是很理想，所以就很无奈的选了一个包装设计这个专业。但是我对包装设计的兴趣肯定是没有对工业设计那么热爱，所以大二、大三的时候就一心想着要考研，要做工业设计了。当时比较想要成为的是一名工业设计师吧，设计小产品啊、家电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后来考研进入了湖南大学汽车设计工作室，然后到车企实习，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哎，想一想还是挺幸运的吧，挺幸福的。
挺感慨的，像做梦一样的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埋下了一颗什么种子，你必定会往这条路走。可能你复盘的时候发现，如果让你重来一遍，你不一定走到现在。每一个路或多或少的带一点幸运，但是就是在这种误打误撞也好，跌跌撞撞也好，你选择了你不想做什么，才变成了你最后做了什么。
对，是的。
像我之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何去讲一个好的故事。我记得当时福特还邀请我去参加上海车展，在上海车展里面，然后跟那个公关聊天，他也问我，就是说如何汽车中间讲一个好的故事。虽然当时我在做汽车设计，但是我思考的问题一直都是把设计讲成故事这件事情。所以可能每个人在做一个行业的时候，他背后思考的东西是另外一件事情，一定是他舒服的、他感兴趣的领域。所以慢慢的，他坚持、坚持、坚持做，就走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吧。
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
对，那其实你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是在考上湖南大学以后，进入了这个汽车工作室，对吗？那你在中间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
对对对，因为进入这个工作室之前，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汽车设计，以前都是自己随手瞎画，画在课本上、草稿本上。进入了湖南大学读研之后，才算是半只脚刚踏进汽车设计这个行业。在读研期间，也做了两个比较完整的项目吧，一个 SUV 的项目，还有一个是一个重卡的前脸的项目。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实验室来上海看车展，在车展里头看到我们曾经做的卡车头的那个项目的实车。
那也有3年的时间了吧？
对，自己设计的东西变成了产品，摆在自己眼前展现给公众的时候，感觉大家都还是挺有成就感、挺兴奋的一件事情。说回之前吧，在实验室的时候，当时毕竟是学校的工作室嘛，开发的环境肯定没有车企那么完善。尽管说我们实验室在全国来说已经是比较顶尖的。
湖南大学这个汽车重点车身国家实验室，其实已经是全国比较好的了。我记得我刚去的时候，发现它有个5轴联动的 CNC，当时全国可能就没有几家。
对，它的设备，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的，也挺专业的。但是毕竟是一个很烧钱的项目，做一个设计的时候，你得首先有那么多人力投进去，建模、油泥的修改、运输都是很烧钱的一个东西。学校嘛，做项目肯定没有像企业那么烧钱。我们主要是在草图、效果图的这个载体上来进行设计和修改的工作。我记得当时压力还挺大的，觉得哇，我画成这样子，以后怎么找得到工作？然后就各种在网上找别人的范例啊、demo 啊，各种学。我们记得当时也是很多同学一起出方案，选方案的过程还是挺揪心的。看着老师在那儿啊，这张图怎么样？那张图怎么样？说别人的图的时候很忐忑，说到自己的图的时候，哇，这不好，那不好。这怎么改？那怎么改？其实我到现在也挺怕拼图的。汽车设计这个工作吧，是画图，从图面到 3D，然后再到实体这样一个过程。设计师主要表达的自己的一个载体就是他的手绘能力。美术这种东西没有上限，有画得好的，就有画得更好的，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鄙视链，我感觉。画得好的瞧不起画得不好的，画得不好的就瞧不起自己，然后瞧不起画得更不好的人。然后对自己的自信心还是挺有考验的，比如说你画的不好的时候，哇，特别焦虑，然后稍微有一点进步，啊，好高兴，又进步了一点，然后看到别人画的那么好，哎，什么时候能画成那个样子就好，就是时时刻刻有一股压力背在身上，对比的压力。然后其实 进到车企之后，真正做项目就发现，手绘技巧这种东西不是你工作的全部，只是你工作的一个技能之一。我把整个汽车设计比作去海底打捞宝藏，你手绘能力很好的话，就相当于你游泳的技能很好，你潜水的技能很好，但是不代表你就能挖到宝藏，你还得知道宝藏在什么位置，我去哪儿能找到什么样子的宝藏，你才能通过你的手绘的高超的技巧找到真正好看的造型，这才是工作的重点。
对，这可能是学生跟企业设计师之间的一个鸿沟吧。
对，说到底，这其实还是提高效率的一种方法，把图画清楚，让你工作的上游、下游都能很清楚的、明白的表达你设计的是个什么东西。让树模师一看，哎，我知道怎么建；让油泥师也知道，哎，我知道这个面是什么样子的，我应该怎么刮，这里到底是鼓一点还是瘪一点，就是最好能通过图面的这种方式来让他了解到他要怎么工作，而不是到时候你拿了一张图啊，整个画面对比特别强烈，强烈到一些形面我都看不清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面是怎么走，只是图特别好看，这也其实是没用的。他们都看不懂，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阴影呢，还是一个洞？尽量不要让人家产生误会，这才是一个效果图最重要的价值吧。这是我工作1年多的一个体会。
那你在工作1年多的中间，有没有你印象深刻、比较好玩的事情？
刚入职的时候，我以为设计师就是经常坐在桌子上画画图、草图、效果图，画完改啊，然后再画新的呀。我理想中的可能是这样子的工作性质，但是后来才发现啊，其实占时间更多的就是跟油泥师、跟树模师交流，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我的上司告诉我，你要去盯树模。为什么要用盯这个词呢？因为有的树模师，你就光把图给他，他是不知道怎么建的，除非你坐在边上告诉他这个线啊拉到哪，那个点放到哪。但是这里头也分很厉害的树模师和比较一般的树模师。很厉害的树模师就是他能明确你要的是什么东西，他能知道你要的感觉，然后他就会帮你把图面上表达的一些不清楚的东西给你直接就给你建出来了，这是让人很高兴的一个事情啊。碰到一个好的树模师或者碰到一个好的油泥师，工作倍儿爽。
其实我认为设计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并且非常非常本质的一个技能就是沟通。沟通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设计师的本质核心工作就是解决问题。汽车设计解决的是汽车造型的问题，是汽车销量的问题，是用户喜欢度的问题。那互联网的设计也是一样的，解决的是用户使用的体验问题和最后用户的喜好程度跟订阅量的问题。所以设计万变不离其宗，虽然看上去他们的表现形式差异非常大，但其实本质核心是一样的。
对的，是的，特别赞同。之前考研的时候，设计师告诉我们，设计一定要形式服从功能。拿到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我觉得做互联网这方面的交互设计，用户给出的需求应该是比较直接的，相当于给你提了一个功能。
对，刚才我们聊了如何解决设计师沟通的效率问题。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汽车行业其实加班也挺严重的，你是如何保持你的热情的呢？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现在对设计这个工作2点比较激励我的地方吧。第一个就是从汽车的热爱，现在能站在这个职位上出来说话，也是特别幸福的一点。包括公司也会时不时给我们提供一些跟汽车亲密接触的一些机会。我们之前也组织过一些激烈驾驶，会把你们带上赛道，让你体验一下跟平常坐车不一样的一些体验。然后也会组织我们去一些汽车博物馆或者是车展，就是各种汽车文化都会让你更加的喜欢汽车，更加的保持一颗初心吧，对汽车的热爱。然后另外一点激励我的就是这个行业的竞争嘛。现在的新进来的同事特别年轻，比我应该小了4、5岁的样子吧，但是已经很厉害了。比如说现在一些比较好的院校，清华、国美，包括央美这些学校，他们的汽车设计同学一毕业，不管是技法还是对设计的追求来看，都是起点比较高的。 所以我想说，这个行业不会缺乏新鲜血液，而且新鲜血液的质量特别高，这也激励着我想方设法一直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不让自己被淘汰掉。这两个方面是我保持对这个工作热情的主要原因嘛。
好，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曾曾做客我的电台，也希望你以后有更多的关于汽车的故事跟我们大家分享。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浩宇。
谢谢。